第二章，内在感官看世界。有部武侠小说描述《易筋经》里有这么一段话：三年树，四年山，五年看大海。很多学武之人对这段话视而不见，可是有个疯子真的按照这个方法练武，他就这样看树看了三年，看山看了四年，看大海看了五年，到后来他忽然感觉到自己能与万物合而为一，他和树、山和大海是一体的。虽然他最后只练就一套少林长拳，可是打出的每一拳不是以一个人的身份打出那一拳，而是以山河大地的身份出拳，威力已经达到《易筋经》里的境界了。它会产生和山河大地一体的感觉，所运用的其实是赛斯所说的第一种内在感官，也就是内在振动性触觉。外在世界是伪装实相，我们肉眼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叫做外在世界。你用眼睛可以看到一棵树，用耳朵可以听见人说话的声音，用触摸可以知道东西是软的还是硬的，用鼻子可以辨识各种气味。有一个内在宇宙的活力透过精神性酵素形成我们肉眼所看到的世界。我们的外在感官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是伪装的，意思是由另外一个东西转换过来的。真实的世界和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其实有着很大的距离。究竟什么才是真实的世界？我们眼中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，两者的差别又在哪里？外在世界是从内在世界浮现出来的。你肉眼所看到的外在世界只是伪装实相，而不是真正的实相。包括时间、空间本身都是幻象，都是伪装实相的一部分。你可以闻到味道，是因为你的嗅觉黏膜吸收了外在气味的分子，嗅觉细胞和外在分子结合后，将讯息传到你的嗅觉区，你才知道这个东西的味道是什么。你可以看见外在的世界，是因为外界光线照射到物质，物质吸收了光线，辐射出来的光子进入我们的眼睛，成像于视网膜，脑中接受讯号后才产生视觉。大脑也是伪装实相的一部分。你知道我在触摸你，是因为你的皮肤有触觉细胞，它将讯息传给了脑，于是脑知道原来是我的手在触摸你。所以透过大脑，我们跟所有的伪装实相相连。外在感官是内在感官的伪装，我们利用外在感官来帮助自己在地球上生活、吃饭、跟朋友聊天，它是一个设备，让我们得以活在外在的伪装实相。如果我们只运用外在感官来感知这个世界，就没有办法真正体会什么是内在实相。内在实相只能用内在感官来体会。你眼下的这个空间，就你的内在感官来讲，它感知的并非空间，而是涵盖过去和未来的混合体，甚至包括其他的可能实相。例如，我用外在感官看你，看到的是一个长发女子， 穿着一件洋装，但如果我用内在感官来看，你的样子就像赛斯所说的，他看到的人的样子。他可以同时看到现在的你、过去的你以及未来的你，包括了你转世的自己。所有外在的实相都是由内在的实相诞生出来的。内在感官来自内我，是用来了解内在实相的工具。不论现今的科学领域有多么复杂的设备，多么精密的仪器，基本上都只是和外在实相打交道，它无法了解宇宙真正的奥秘。科学家终会发现，唯有使用内在感官才能了解宇宙真正的秘密，而不是只透过仪器。内在感官是用来感知内在的世界。我们现在来谈第一种内在感官，赛斯把它定义为内在振动性触觉。举例来讲，外在感官让我的眼睛看到一棵盆栽，我可以去摸叶子，闻泥土的味道。但如果你从内在感官来看这个盆栽，能体会到身为盆栽是什么样的感觉，你会变成这棵盆栽。又比如我走过一条街道，用外在感官来看，我会看到街道上有车子、房子、马路以及行人。如果我用内在振动性触觉来感受，我会感觉到自己是那个房子的一部分，房子也是我的一部分，我是车子的一部分，车子也是我的一部分，我的整个身份感扩大了。当我看着河流的时候，河流与我互为彼此的一部分，我的一部分意识与河流一同穿越溪壑，流向草原。这种感觉就仿佛用眼睛看外在世界那样的具体。外在感官让我们觉得自己跟树是分开的，树是树，我是我。外在感官让我们觉得自己跟家庭是分开的，先生是先生，我是我，小孩是小孩，房子是房子。这是因为外在感官本身是二元对立的，认为有一个感知者和被感知者，我感知到那个东西，则意味着我跟他是分开的。可是当你用第一种内在感官，也就是内在振动性触觉时，产生的感知会让你扩大身份感，你成为你所见所闻的一部分，到最后已无法分辨到底是你在看山还是山在看你，或者你和山两相对望，还是你根本就在看你自己。早期的原始部落崇尚大自然崇拜，认为大自然是神明的化身，比较容易和大自然产生交融的情感，就是来自这种内在感官的运用。内在感官是跟内在实相打交道，内在实相的探索方式不是去观察一件事情，而是成为你所观察的那件事情。想象力很重要，它是属于心智的能力，大脑只是心智的伪装版本。我再一次强调，有一个内在实相，还有一个外在实相。有外在感官就有内在感官，要了解事物的本质只能用内在感官。就像你想要了解一颗苹果，光靠仪器是不够的，仪器只能让我们了解苹果的物质结构以及它的基因特性，而内在感官 却可以让我们穿透苹果，直接感受到苹果的存在本质。有一种迷幻药叫做亲密丸，吃了以后会觉得对方好可爱，觉得大家都是手足同胞，会拉着你的手跟你讲话，觉得跟你十分亲近。据说有些心理治疗师也曾使用这种药物，因为做心理治疗强调的是治疗师和病人的良好互动，病人要信任治疗者，于是吃下了那种药丸后就完全信任治疗师了，治疗师便能诱导病人，让他越讲越多，好像成了他世界上仅有的亲人一样。为什么有些迷幻药会让人上瘾？是因为它让人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自己并不孤独，第一次觉得原来你我是一体的。有些人使用大麻后也会有类似的感觉。虽然有些药物可以激发这样的反应，但是我不建议大家使用这些药物。好比说，人类为什么会需要酒精？是因为很多男人在理智清楚、顾及尊严的情况下，他不会告诉你真心话，唯有借由喝酒把理性麻醉了，才会吐露心事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酒所促进的心理健康远比造成的疾病还要多，它有助于某些人把内在压抑的部分宣泄出来。我遇到一些个案，戒酒之后由于没有得到适当的心理治疗和发泄，后来就引发忧郁症。有些酒瘾个案真正需要的帮助并非只是戒酒，而是戒掉他自暴自弃的心情。运用内在感官改善人际关系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，你走在路上望着天上的白云，忽然入了神，觉得有一部分的自己变成那朵白云。把这种体会运用在人际关系上，应该是很有助益的。为什么现代人常觉得自己孤单？人类为什么会无止境地开发大自然？为什么会让自然界的物种一个个灭绝？那是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只使用外在感官，所以河里的鱼死掉了，对他而言没有任何感觉。可是对于使用第一种内在感官的人来说，他会生起难过的心情。如果我们要达到宗教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谊，或是回归人与大地相互交融的关系，只有透过第一种内在感官。在运用内在感官之前，人是人，土地是土地。可是当一个人和土地结合在一起，他就是土地，土地就是他，他即土地的化身。只有借由第一种感官的开发，我们才会发现，原来我不只是我，你不只是你。单靠宗教来告诉你要爱你的邻人是没有用的，因为我感觉不到他，他也感觉不到我。只有内在感官才能让你感觉到和周围的人连成一气。对第一种内在感官来讲，那是一个切身感受到的事实。当埃及人的祖先还有能力使用第一种内在感官的时候，他们的勇士可以把自己的灵魂和狮子的灵魂结合在一起，他能够感觉到狮子奔驰大地的威灵，因此得到勇气。那时候他所看到的视觉影像是一个半人半兽， 因此才有人面狮身像的古迹。当时的外在感官和内在感官尚未那么清楚地划分开来，只有在使用外在感官的时候才会看到人和狮子是分开的。可是内在感官告诉你的才是真正的事实。而外在感官逐渐精确化、狭窄化的结果，诞生出我们现在精密的科学。狮身人面像所传达出来的讯息是一种内在感官。那时候的人和动物、大自然是以这样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。人的身份感较为扩大，并不感觉自己和世界是分离的。建议大家在自己的人际关系里开始运用内在振动性触觉，就只是很简单的感同身受，试着从对方的感受、对方的眼睛来看你，但不是要大家放弃自己的身份。当你感觉到和树木是一体时，并不是一种放弃自己的状态，而是感觉在这更大的身份里，你既是一个人，又是一棵树。对早期的人类而言，当孩子在树下玩的时候，妈妈或许还在洞穴里忙碌着，但她会用第一种内在感官，把自己的一部分的意识和树的意识结合在一起，从树的视角往下看护着孩子，留意他的安全性。就像现在的妈妈，当小孩乘坐旋转木马时，会在旁边照看的心情是一样的。我们一直以为在这个房间里只有我们是活的，只有我们是有意识的，其实并非如此。每件东西都有它的生命、意识，世界万物都有它存在的身份。我们是活在一个活的世界里。我自己曾有个奇特的经验，有一天做完内在振动性触觉的练习后，突然感觉到这个世界是活的。意思是说，我突然觉得地板是活的，桌子是活的，墙壁也是活的，它不但是活的，还能感觉到我们的存在，主动对我们散发爱的能量。这种感觉不太容易表达。你走在其上的那条马路其实是活的，它会感觉到你的重量，知道你走过它。在你家巷口的那棵树能感觉到你的震动，他认识你，知道你几点出门，也能主动抚慰你沉重的心情。其实以空气来讲，它也是活的，是个奇特的爱的生物，将万物包裹在它里面。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空气是由 78% 的氮和21%的氧，以及少量的氩气、二氧化碳、臭氧、水蒸气以及悬浮微粒所组成。可是科学研究的只是这个世界的外在现象，没有办法带领我们来感受这个世界。如果我们用心体会，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是活力洋溢的。内在振动性触觉应用于心理治疗领域，就是心理剧里的角色扮演，让你来演对方的角色，从对方的角度看你自己。例如你来演你爸爸，然后让另一个人来演你，借由心理剧的形式，可以透过另外的角度看事情，体会身为爸爸的感受，你因此有了更大的身份感，进入更深的了解层面，明白对方为什么那样待你，从而化解你和对方之间的怨恨。让想象力带着你 进入对方的感受，感觉着他的感觉，他对你的感觉是什么，让那感觉浮现出来。假设他当年很爱你，可是你根本没有感觉到，一直到有一天你爱上了另一个人，你终于能体会到当年的他是这样的爱你。第一种内在感官就是要你去感受身为他的感觉，了解他如何看待你，感受从他的眼睛看到的你是什么样子，而不是永远以你的眼睛去看他是什么样子。譬如我想知道妈妈是怎么看我时，我就想象妈妈炖烧酒鸡的时候，感受当她正做饭给我吃的样子，她的感觉可能会是我的宝贝儿子快回来了，要弄什么给他吃呢？想象妈妈看到我回家时，她的感觉会是什么？想象自己踏着对方的鞋子，穿着对方的衣服，你的感觉就会慢慢出来。假设我想了解我哥哥怎么看我，我就去感觉光着头穿着袈裟的他，想象他正在修行念经或开示，感觉当他想到我时，他的感觉是什么？当我这个弟弟跟他说话时，他的感受又是什么？我们太容易把自己局限在自我的身份感里，因此产生很多人际上的烦恼及冲突。这个练习的主要目的是扩大我们的身份感，你不用抱定任何的目的，就只是做这个观想，你与大自然以及周遭的人际关系就会慢慢转化。爱的存在让所有一切成为一体，内在振动性触觉的产生主要是循着爱的语言分子之间的能量管道，构成你我肉体的原子和分子，一直不停地在做交换。我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会被蔬菜吸收，变成蔬菜的一部分，你刚好把蔬菜吃下肚，等于把我的身体的一部分吃下去。循着这种原子分子之间的交换管道，我可以觉察到你，你也可以觉察到我，我们可以依循这样的方式扩大身份感。当我们开始使用第一种内在感官与大地连结时，内在的负面能量可以流向大地，让大地之母综合转化这些负面能量，它们才不会积存在我们的身体内。人是大地的一份子，我们的心灵、肉体、情感与山河大地都是一体的，任何累积在自己内在的负面情绪都可以循着这个管道获得疏解。所以第一种内在感官有三个作用：一，令你不再感到孤独，你没有跟大地分开，只因外在感官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使用的结果，使我们忽略了内在感官的存在。如果我们放松对外在感官的执着，你将不再感到孤独，你会知道自己和大地是一体的。二，让你很健康，你可以将自己的负面情绪与天气产生认同，让这些情绪随着天气还给地球，并把大地之母的爱留给自己。记得有部宫崎骏的电影叫做《风之谷》，剧情叙述有一些原本被视为坏东西的王虫，后来发现其实它们是地球自我疗愈的力量。有个小女孩受了伤，所有的王虫都伸出触须，把她的身体整个抬起来，然后治愈她的疾病。大地对人们的肉体也有绝佳的治疗效果，它会伸出很多爱的触须来碰触我们的身体、心灵， 而让身心灵得到全面的疗愈。三，疏解人际关系的障碍。在人际关系里，我们多半只是站在自己的观点上，没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。你不理解对方是怎么一回事，对方也不理解你，两个人就这样互相攻讦，不给对方面子。如果你开始运用内在感官，会发现自己可以从对方的角度来看待事情，能够同理对方的感受。有些人在谈恋爱的过程中，跟对方产生了情感上的交流，即使相隔两地，对方当下发生了什么事，你也会有所感应。这同样是第一种内在感官的运用。爱是一种行动，爱本身会产生心灵上的效应。如果我真的爱一个人，我会想去了解他，探索他，我会想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这种意图会促进内在感官的发动，你因此可以体会到对方的状态，对方的情绪你也能感觉得到。因为爱的存在，让所有一切成为一体。